节来读一下。有圣经的也可以打开，不然你就可以看我们的上面荧幕上啊。我们一同把罗马书十五章第一到第五节把它念一下。好，请。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将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怒骂你人的怒骂都落在我身上。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了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但愿是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我们读了这一次，你对这段也没有什么印象，可能不是那么清楚，好不好？我们再仔细看，我来再读一次哈。罗马书十五章第一节，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怒骂你人的怒骂都落在我身上。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但愿是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可能比较有一点印象哈。西方有一句话就讲到说，金婚纪念日是诠释忍耐最感人的事实。曾经有一对白头偕老的夫妻，他们在纪念金婚的宴席上，人就说：“哎，你要不要发表一些感言？”他说：“我们彼此已经忍耐了50年，今天我们慎重地宣布，我们还要彼此的忍耐下去，因为我们要为爱是恒久忍耐这句话来做见证。”我们就可以想象这一对令人羡慕的白发佳偶，他们说话的时候那种轻松幽默并且非常笃定的神情。可是呢，我们也不难想象，要说这句话，他背后的信念跟历练，以及所要付的代价，也是相当相当的大。忍耐是一个基督徒生命成熟的记号。当我们在生活里面遭遇了各种的患难，面对了许许多多不如意的时候，能有多少的忍耐力？那么这是跟我们灵命的成熟度成为正比。所以当你灵命越成熟，你就越有忍耐力。所以每一位追求属灵生命成长的人，其实我们都是要学习忍耐，因为我们所面对的各种各样的人都是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性格，更和很多思想上也很多的不同。那这些人呢，也都是神要借着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有些是神要借着我们造就他们的对象。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忍耐别人有的时候是无理的那种顶撞，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忍耐无理而受到的委屈，我们怎么样能够忍耐别人对我们的误会 甚至于对我们的轻视，而且我们还能够去完成福音的这个大使命呢？在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里就是讲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不求自己的喜悦，是要求别人的喜悦，使别人得益处。其实就是说不求自己的益处，是求别人的益处。让别人得益处，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建立他们的德性。因此任凭别人怎么样的待我们，我们仍然要好好的待他们。可能我们想，那怎么可能这样子呢？这就是在第十五章第三节跟第五节所说的，能够如此，就是必须要效法基督耶稣。能够如此，就是要常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帮助，常常思想圣经的话语。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说，要效法耶稣基督，就要常常从神的话语里面要得帮助以外，假如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就能够从这里面生出忍耐和安慰来。当有忍耐安慰以后，我们就最后能够得着对所应许，神给我们的应许有极大的盼望。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三节那里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那你讲了，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我们要思想，是谁？是讲谁？是讲到耶稣基督他的忍耐。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与父是同等同荣的，就是与这位天父是同本质、同地位、同尊贵、同荣耀的这一位。他在世界上的时候，尚且要忍受众人、罪人在语言上的顶撞，在行动上的敌对，以至于呢，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看见，他最终还是克服了这一切的困难，完成了神所托付救赎的这个使命，最终的目标。所以我们走这条属天路程中间，假如你觉得疲乏、觉得灰心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就要思想耶稣，思想他的忍耐，这样会成为我们的鼓舞，会加给我们力量。我们从四福音的里面来看主耶稣所碰到的许许多多的事实，让我们从其中来思想并学习主耶稣他是怎么样的忍耐。我们知道他常常因为看到人的疾病痛苦，他就动了慈心。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四十节那里记载，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他来到耶稣面前，向耶稣跪下来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那你描述说，耶稣就动了慈心，医治了他，让他的大麻风得到洁净。但是呢，耶稣也严严的在着嘱咐他说，你不要到处去宣扬。但是我们看见这位得医治的大麻风的病人，他却到处去宣扬，以至于耶稣他传福音的工作、传道的工作受的一些拦阻、一些的妨碍，但是耶稣还是这样子忍受忍耐。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里面，那里记载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个男子，这个五千个男子让他们吃饱，不包括妇女跟孩子，那是更多了。因为他不忍心看见他们饿着回去， 恐怕在这个遥远的路程中间找不到吃的。你看见我们的耶稣，他是何等的照顾周全。但是在同样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里面，第十五节说，谁知道这些人却要强迫他做王，而且这个时候他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后面27节那一讲到说，他们后来在那里到处来寻找耶稣，他们寻找他的目的是什么？那里说只是想吃饼得饱。他们寻找耶稣不是真正的在那里要寻找来认识他，认识他就是这一位从神那里而来至高神的儿子，不是。他们所想的就是要吃饱吃饼得饱而已。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常常跟一些税吏啦，或者是这些罪人接近的时候，而且跟他们一同吃饭。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曾经讲过，人子来为了要怎么样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路加福音19章那里说到，当时的人看到他与这些罪人接近，就批评他是一位贪吃好酒的人。马太福音11章里面所讲，他们批评耶稣是贪吃好酒的人。到马太福音12章那里讲到说，耶稣他是不喧嚷不增进，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这是描写耶稣是多么的柔和谦卑，隐藏自己，只像常人一般的出现在群众中间。但是那里人却藐视他，说什么？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能明白书呢？而且又说，那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他们因为他的柔和谦卑隐藏，反而厌弃他。主耶稣常常忙忙碌碌的在那里医病，在那里赶鬼教导，在那里做拯救灵魂的工作，但是人却说他是被鬼附的，甚至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来赶鬼。马太福音12章、马可福音3章都记载这件事情。他们故意的亵渎他所做的功。当他最后要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人以为他要上耶路撒冷就是要做犹太人的王，所以他们就砍下了棕树枝，拿在手上，在地上把他的衣服铺在路上，高声唱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但不久他们发现主耶稣被捉拿，主耶稣被定罪，他们那时候又大声呼唤什么？把他钉十字架，宁愿要比拉多释放强盗巴拉巴。他们弃绝了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那个晚上，他被抓，多次的受到审问，先把他送到当年大祭司盖亚法的岳父亚拿的家里受审，然后提到大祭司盖亚法那个地方受审，再到犹大的公会受审，只审到天亮。有人打他的脸，有人吐唾沫在他的脸上，有人蒙着他的眼睛打他，说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他们好像跟主耶稣有深仇大恨一样，大家起来作证，极力要控告耶稣。然后主耶稣就被交给比拉多，后来比拉多把他送到希律王那个地方，因为当时希律王正好在耶路撒冷。 叙利以为，嘿，耶稣来，他可能会在他面前表演一些神迹，但是看却让他非常的失望，所以他就把耶稣又送回给比拉多。比拉多以为犹太人只是嫉妒耶稣而已，所以就把耶稣打了一顿，替他们出一口气，以为这样子就不需要再定耶稣的罪了。但是谁会料得到，他们一定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于是他们的声音就得胜了，他们仿佛用很民主的方法来定耶稣的罪。他们在那里造成一种气氛，让人觉得这是一个，这个耶稣是人所共弃的人，是多数人的意思，就是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其实当时的情况今天同样是发生，许多我们看见是罪的事情，是违背神坏的事情，但是因为媒体的制作，很多人他就用用民主的方法让许多罪的事情能够通过，好像变成正常没有关系一样，让人有造成一种气氛，让人感到这是民主，这是人权，但是从来不看神的权柄在哪里，神的话语在哪里。到底耶稣做了什么事情是当时的群众这样的憎恨他呢？是因为他叫他们的儿女从死里复活吗？是因为他叫瘫子起来行走吗？是因为他在山上教导他们怎么样来做一个天国的子民吗？还是为了他向他们宣告他是神所打发来的弥赛亚，信他的人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呢？希伯来书呢告诉我们，那忍耐罪人顶撞的耶稣竟然不容于罪人，最后连他的门徒，连他的学生也远离他而去。但我们看这样的一位主耶稣，是失败呢还是胜利呢？我们从世界的历史上已经看见这个答案了，因为我们看见全世界我们用的公历，就是用它降生的时候为计算的起点，所以今年我们称为公元2017年，所以有主前跟主后之分。全世界每个主日为了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你看我们都不止放假，而且从许许多多的上千上万的人到主日都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像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就是到主的面前来敬拜我们这位为我们死从死里复活的主。全世界为他的降生每年都普天共庆，就是庆祝圣诞节。世界上无数的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君王、将帅等等都向他屈膝下拜。我们中间有许多人曾经到过欧洲，在那里我们看见最有名的建筑、最有名的雕刻、最有名的图画，都是以耶稣为主角。全世界最畅销的书就是圣经，也是以他为主题。他一生的写照，就好像腓立比书第二章所说的，因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 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就是他一生的写照。有一本书叫做《一生奉献给台湾的宣教士》，他说我的父亲欧保罗牧师 Paul Stephen Alexander， 他女儿所写的，他说父亲年轻的时候希望有一天能够到海外去代职宣教，他说这样的宣教士的精神就吸引了他远渡重洋，来到台湾，在台湾中部的东海大学，在那里教书。他说他在那个红土上面播下了教育的种子，当时他开创了在台湾蛰蛙，就沼泽那个青蛙的研究，候鸟跟流行病等等的研究，很多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当时在台湾都是启蒙性的。他在东海的时候是在1958年，那年他刚满30岁，他在台湾东海大学付出了他宝贵的38年的时间，他在1995年退休。他女儿写说，宣教士是天国的使者。他说父亲是第一代的宣教士，他非常珍惜他这个宣教士的身份，所以在家里面都是以身作则的教导我们。他说说的更具体一点，就是在培育下一代的宣教士。所以他说今天我是他的女儿和我的丈夫也都成为宣教士，他们目前是在泰国做宣教工作。他说其实受他的影响非常的大。他父亲他说他曾经讲过，孩子就像一面镜子，反映出父母的模样来，而父母呢是反映出基督的模样来。我不晓得在座的我们每一位，你的孩子反映出你的模样是什么样的模样？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反映出是什么样的模样给我们的孩子做学习？我们是不是要反映出耶稣基督的模样呢？他在2014年6月7号过世，那时候东海大学也为他举行了一个追思的纪念礼拜。那时他的女儿跟女婿就从泰国就到了台湾东海大学来参加这样一个追思的礼拜。他女儿写道，那时候在追思礼拜里面，他才真正的发觉到他的父亲是以神的仆人的身份奉献在台湾。在当时在这个追思礼拜里面，东海大学教会的一个李春旺牧师他就做了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他说我们知道一些渔港的港口在岸边啊，都会挂着一些废弃的或不好用的坏的旧的轮胎在那里，就是当渔船进这个港的时候，这个轮胎可以防止这个渔船撞到码头，把码头给撞坏了。另外一方面，这个轮胎也可以防止这个渔船自己受损害。他说欧教授就是那个轮胎，他不但在那里要教学，各种的校务会议、家庭辅导的事工等等，有很多人际冲突的情况，他的轮胎呢受到多方面的撞击，但是其他的人都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他说假如没有宣教士跟随耶稣的心智呢， 是根本做不到的，需要多少的忍耐，多少的委身啊！其实欧教授他本身，他两个儿子都死在东海。第一个是他大儿子十岁的时候得到日本脑炎，当时没有什么药可以帮助，就因为日本脑炎得不到医治而死。一个多月以后，东海大学的教职员他们到东海大学附近有个一个叫做东海的古堡，去那里郊游。他们郊游的时候，他的第二个儿子就爬到了古堡上面去玩，不小心从上面摔下来，当场摔死。这个做父亲的去把他抱起来，他的讲了一句话，他说幸好不是别人的儿子，他所想的是别人。以弗所书四章第一节，保罗在这里劝以弗所的基督徒，行事为人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谦虚的人他是不会得罪别人，温柔的人他是不会被别人得罪的。假如我们不想要与我们弟兄姐妹中间有一些的争进，一些的争吵，那么谦虚跟温柔都必须要具备。谦虚温柔以后，你才有可能，才能够有忍耐。所以当我们有谦虚有温柔，你就看见你后面就会产生忍耐来。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是何等的柔和谦卑，他忍受罪人的顶撞。倘若我们的主尚且要学习怎么样来忍耐，何况我们这些做他门徒的人呢？这是让耶稣基督忍耐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能够长大，能够成熟。希伯来书十章36节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我们要记得，当我们思想主耶稣基督，思想神的话语以及神的应许，那么这才是使我们忍耐的一个秘诀。我们一同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早上我们从罗马书15章1-5节里面来思想，那你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属灵生命比较稳固的人，我们应该要担当那些软弱属灵生命不稳固的这些人。我们不要求自己的益处，我们要是叫我们的其他的人能够得到益处，让他们得到益处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的德性能够被建立起来。因为主耶稣他就是这一位不求自己益处的人。圣经节目告诉我们，当别人怒骂我们的这些侮辱，这些的难处，这些敌对，耶稣都会为我们担当。他就说他都会落在我的身上。后面也告诉我们，从圣经的里面就是为了教训我们而写的，让我们因为从思想圣经的话语，我们就可以生出忍耐和安慰来，而且从这忍耐安慰中间，我们可以得着对应许神所应许的盼望，而且这盼望是必然要实现的。因此愿我们是忍耐跟安慰的神，让我们能够彼此有个心智，就是要效法 基督耶稣。真是巴不得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常常印在我们心里面对我们说话，让我们从其中能够珍视生命中间的那个德性，在忍耐这方面能够有根有基，让神得荣耀，让别人得益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